上一集我们提到，马太福音是为犹太人写的，马太就犹太人的思考模式来阐明自己的论点。他强调耶稣的福音是承接旧约圣经，而为了体贴犹太人，马太特意避开神国的字眼，该以天国来取代。现在我们要来谈谈马太福音对基督徒的意义。马太福音主要是写给信徒看的，四部福音书中有两部是为罪人写的，另外两部是为基督徒而写的，这是四部福音书的基本差异，你们应该能够分辨吧，可以吗？说说看好了。算了，我来解答吧，免得你们猜错。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是为罪人而不是信徒所写的，很适合非基督徒但是想认识耶稣的人来读。路加福音里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像是浪子还有好撒玛利亚人等等耳熟能详的故事，因此大体而言我建议非信徒看路加福音，但约翰福音最不适合未信者阅读。糟糕的是，很多人喜欢用约翰福音来布道，约翰福音是很深奥的，非信徒恐怕连第一章前三节都看不懂，更别说后面的章节了。我们喜欢使用约翰福音，无非是希望对方读到第三章，那里提到人必须重生，最好他们还能继续往下读，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能听到福音。其实约翰福音从头到尾都不适合用来传福音，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是为信徒，是为基督徒而写的，就是已经信主的人，即使当时他们还不叫基督徒，基督徒是外人对教徒的称呼，教徒多半自称为门徒，门徒是马太福音中的关键字。马太福音是针对决心跟随主、决心效法耶稣的门徒而写的，马太福音也是唯一提到教会这个词的福音书。你注意到这点了吗？马可福音没提，路加没有提，约翰也没有提，但是马太福音却两次提到教会，但这两次所指的教会意义大不相同。第一次提到是在第十六章，耶稣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捩点。彼得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从此耶稣结束三十个月在北方的服事，转往南方的耶路撒冷去。当彼得说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说，现在我可以去完成两个使命了。他用了两个他不曾用过的词，他说要建立教会，因为终于找到磐石。只有一群认识耶稣的人才能够建立教会。接着他说，现在我可以死在十字架上了。两年半以来，耶稣从来不曾提起教会跟十字架。现在既然有人知道他是谁，他就可以去完成他来到世上的使命了。然后可爱的老彼得，你们晓得他老是说错话，几乎没有说对过，但是这一次他说对了，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回答他，这不是你想得出来的，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现在我可以建造教会了。彼得听了很高兴，尤其是知道自己会变成磐石。耶稣又说，现在我可以上十字架了。彼得却劝他，主啊，万不可如此。刚才才说耶稣是王，现在又想操纵他，这实在很好笑。基督徒确实会这样祷告，我们也常犯这种毛病。这里所谓的教会显然是指普世教会，也就是基督的教会。世上只有一个教会是耶稣所建造的，感谢主，他自己建造教会，没有叫我们去建造。教会是耶稣自己建造的，在第十八章里他第二次提到教会，这里显然不是指同一个意思。这里是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去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做见证，这个人若还是不听，就告诉教会。如果这里指的是普世教会，你可能一辈子飞机搭不完。所以这里所说的教会是指可以寻求协谈的地方教会，这就是教会这个字 在新约里的两个意义，没有其他的意义，也跟宗派教会完全无关。基督的教会是他自己建造的，地区性的教会是属于普世教会的一部分。如果你有意见，可以找地区教会谈。所以说，马太福音是为教会而写的，通常在福音书的最后都可以找到它的宗旨，而现代人写作喜欢把宗旨放在最前面，让读者知道它的内容。但是以前的人大多把宗旨放到最后，约翰福音就是这样，以后我们会谈到，马太福音也是如此。马太福音最后写明，耶稣升天的时候吩咐我们，在他再来以前要完成一项大使命，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传福音给他们，不分国家，也不分种族，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就是马太福音写作的宗旨，把耶稣的吩咐原原本本的教导给门徒。所以马太福音可以说是一本门徒训练手册，它是新约里最适合用来带领初信者的书，也可以说是一本量身定做的门徒训练手册，专门用来教导他们如何成为耶稣的门徒。耶稣没有叫我们去帮他做决定，他要我们去训练门徒。一切从下决定开始，下决定只要几分钟，可是训练门徒却要好几年，这是要花时间的。训练门徒，而且教导他们如何在地上过天国的生活。马太写这本福音书的目的，正是帮助我们培养耶稣的门徒，这是他放在新约第一本书的另外一个原因。他可以说是基督徒的最佳入门书，一个刚信主的基督徒最适合读的福音书就是马太福音。之所以会这么适合，是因为它的主题是天国，此时此地的天国，近在咫尺的天国，伸手可及的天国，身在其中的天国，不必等到死了以后，你现在就可以进入天国。但是进入天国要走一条特别的道路，那是必须要付上代价，要活出天国之子的样式才行的。这个主题使以色列犹太人和基督徒教会合一，因为这也是整本圣经的主旨。整本圣经讲的就是将天国重建在地上，让神的旨意运行在这个地球上。所以它的主旨是叫犹太人和基督徒合一。我相信我们都期盼神的国降临，唯一的差别是基督徒相信神的国已经降临。不过这个主旨使犹太人和外邦人可以合一。讲到这个地方，我要向各位解释一件事情，那就是犹太人跟基督徒的心理对于神国的期望到底有什么差异。我们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对犹太人而言，神国是未来，是还没有降临的，所以他们把神国称为来世。每一个犹太人到现在都还在期盼美好的来世赶快的降临，当弥赛亚降临，来世就会降临。他们不信弥赛亚已经来了，所以他们还在等。他们相信弥赛亚会在某年的九月或者是十月来，所以在每一年的九月十月，他们会举行祝棚节，庆祝弥赛亚的降临。犹太人欢喜地庆祝祝棚节，他们期盼这位君王将天国带到这个世界上，那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希望所在。我们所处的邪恶世代是由撒旦所统治的，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 他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这个世界的神。这些头衔是耶稣和保罗给他的，对犹太人而言非常熟悉。人活在撒旦统治的邪恶世代，但是有一天弥赛亚会在九月或者是十月祝棚节的时候降临，他会带下新的世代，神的国降临。所以犹太人对于未来最大的盼望就是弥赛亚的再来，但是基督徒对于未来的盼望则是基督徒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了，但是他还会再来。耶稣在马太福音中将这称之为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就是弥赛亚会降临两次，而不是一次。因为他已经来过一次，所以那将来的世代已经临到。在图表上是用虚线来表示，你们看到了吗？将来的世代早就已经临到了，因着耶稣，天国早已经确确实实的降临，就在此时此刻。在这邪恶的世代，天国并没有取代这世界，但是犹太人的期望是天国降临，世界就会结束。弥赛亚只来一次，但是弥赛亚是来两次，天国跟世界重叠。在圣经里，保罗就清楚地说明天国跟世界并存的道理。基督徒之所以受苦，之所以会挫折不断，之所以会受到逼迫，就是因为我们活在天国与世界并存的时代。你们了解吗？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人带出世界，进入天国。之所以一定要这样，原因是如此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够好了，可以直接进入天国，但是事实不然。所以施洗约翰告诉犹太人要洁净自己，在污浊的约旦河里受洗，洁净自己的罪，预备迎接天国。如果弥赛亚真的一次降临，结束邪恶的世代，那么这个世界上罪人也会死光，有谁能够存活呢？所以他第一次必须先来帮助人预备迎接天国，洗净自己的罪，预备好自己，只等到那时候满足，天国全然降临，这些预备好的人就可以进入天国，活在神的王权之下。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天国跟世界并存。假如犹太人个个都认为自己很好，我是神的选民，我一定会进入天国。有一次，有个人跑去对耶稣说，坐在天国筵席上的人有福了。但是耶稣反问他，你确定你会坐在筵席上吗？各位，我们传福音的目的就是把人从世界带进天国来。将来的世代其实已经来临，我们是属于未来的，已经住在神的国中。但神的国还没有全然的降临，邪恶的世代还在运作，所以撒旦的国跟基督的国之间有很大的征战，情势很紧张。但是千万人将从世界进入天国，每分钟有45个人从世界进入天国，每个星期有2000间教会建立。人们在转变，不只是要带他们走出撒旦的国度，还要预备他们迎接基督的国度，要教导他们如何活出神国之子的生命。所以马太福音的宗旨就是现在如何活在天国中。马太把耶稣生平的教导集结成为五个主题，也就是五篇讲道训词。在这五篇讲道训词当中，最有名的一篇就是登山宝训，但是五篇训词同样重要。我们现在来看其中的一些。我把这五篇讲道训词一一的加以命名。这五篇讲道训词只有一篇是在山上讲道，其余都是在别的地方。 这五篇讲到的内容讲的都是如何成为神国的子民。既然是国，就有王，有百姓。好的君王和好的子民，以下是五个主题。第一篇登山宝训谈的是天国的生活方式，如何过着在天国的生活。登山宝训并不是用来教导未信者如何生活，那种生活方式对基督徒来说就已经够难的了，更别说对非基督徒。他是对基督徒说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在这里，耶稣说的是新造的人，新造的男人和女人该如何生活，稍后继续说明。第一篇训词在第五到七章。第二篇把耶稣在不同时间地点的教导整合起来，主旨是天国的使命。因为基督徒有一个使命，就是当你一进入天国，就要把别人也带进天国。这个使命越早开始越容易，越晚开始就越难做到。刚信主的人最适合传福音，一旦他们学会了如何过天国的生活，就应该学习带领别人信主。耶稣在第九、第十章教导门徒如何传福音。他说，传福音很简单，只要两两一组出去，叫死人复活，医病，赶鬼，然后告诉他们天国近了。就这样，让人们看见，然后听见，行神迹，再传福音。就这么简单。我们现在是让人先听福音再看神迹，其实先看见再听见会比较好。我可以想象雅各和约翰走在第一座城的街道上，希望别遇见被鬼附的人。突然之间，他们看见有一个人在市集上发了狂。雅各说，约翰，我知道前面有一家餐厅，我们去那儿吃个饭，如果明天早上他还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去服侍他。约翰说，不行，雅各，你是一个懦夫啊，第一个先由你来，然后第二个再轮到我。你在服侍他的时候，我会在街角为你祷告。现在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出去，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会很兴奋，他们会说连魔鬼都照他们的话去做。耶稣说，很厉害，不过别因为能力而兴奋，要高兴神把你的名字记在他的册子上。接着耶稣极为兴奋地说，我刚才看见撒旦像闪电一般的从天上坠落。注意耶稣用的动词时态是我刚才看见，你们刚才两两一组出去的时候，我盯着撒旦那边的情况，看见他垮了。耶稣欣喜地喊着，天父啊，感谢你，你没有使用聪明或富有的人，而是使用这群年轻人。耶稣知道这会成功，只要奉耶稣的名和圣灵的能力，平凡人也能击垮撒旦。如果你同意的话，可以说哈利路亚。这就是天国的使命。读马太福音第九和第十章，我们会知道如何出去传福音，如何因应反对势力，如何跟属世的人相处。第三篇训词在第十三章，谈到我们的盼望。士气是很重要的，士气在征战中往往是决定因素，无论你觉得能不能赢。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中，谈到许多天国的比喻，首先是撒种的比喻。耶稣说，别担心，就算每四粒种子中有三粒没结果，那一粒可以结出三十六十一百倍的果子。就算你种的种子撒在硬土或者是杂草丛生的地上，也别失望，因为最后的收获是值得的。耶稣接着谈到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他说，不必设法把稗子拔出来，那不是你的工作。可惜的是，基督徒有的时候热衷于拔稗子，过于种麦子，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要热衷于拔稗子， 稗子还是会继续长出来，撒旦的国会长在神国的旁边，两者会一起生长。可是别担心，收割的时候自然会分别出来。即使撒旦的势力越来越大，也别担心。耶稣说，神的国也会越来越强大，两者会一起生长。他要我们充满盼望。耶稣还拿芥菜种做比喻，芥菜种的体积很小，手上要放50粒左右的芥菜种才能够看见。如此细微的东西，最后会长成大树。耶稣说，天国就像芥菜种，它的确是的。一开始只有11位好门徒，现在已经有15亿的基督徒了。基督教会是唯一不会因为死亡而失去顾客的社团，对吧？它从来没有变小，而是越长越大，从一粒小小的芥菜种长成一棵大树。这些比喻全都在第13章，沮丧的时候读一读第13章。天国的长成，天国好比买卖人到处寻找好珍珠，发现其中有一颗比其他的又大又美，于是为了那颗珍珠舍弃其他的。他说，那才是我要的。这是我们对天国应有的态度。你可能会为此失去许多，却能得到最贵重的，值得牺牲所有去换取的珍珠。耶稣还说，不要为作恶的基督徒心怀不平，因为天国好比撒网在海里，会网起各样水族，好鱼坏鱼都有，不必心怀不平。等渔网满了，拉上岸以后，渔夫自然会筛选。但是现在的牧师不喜欢传讲这个比喻。牧师，宁可有100个好会众，也不要有1000个不好的。但是耶稣说，网里要补满鱼。牧师喜欢寻找那一只迷途羔羊。牧师跟传福音的人做法不同。传福音的人是撒网捕鱼，牧师呢却是用钓竿钓鱼。有关天国的第4篇讲到是天国的社会，这里面提到教会，提到失羊的比喻，这里勉励我们寻找堕落的基督徒，提到如何对待得罪你的弟兄，就是要告诉教会，寻求教会的遮盖，这些都是教会的规范。这些也都是初信者需要知道的教导，这些全都是刚进天国的人需要受训的主题。最后是在第24和25章，主旨是天国的未来以及君王再来。就在耶稣受死之前不久，他在橄榄山上教导门徒，门徒问他什么时候再来，再来的时候会有哪些预兆，如何知道那日子近了。耶稣就告诉门徒4个清楚的预兆。我要卖个关子，现在先不说，答案在以后的节目里。当时耶稣告诉门徒4个清楚的预兆，让他们知道要等候什么，要如何祷告，也能看出末日是不是近了。接着耶稣说了几个简单明了的比喻，只对12位门徒说，他说到要如何预备自己迎接君王再来。这里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每个比喻都提到我的主人必来的迟。预备自己等候主再来，这考验在于如果他下个星期二就来，这还算容易，如果他1000年以后才来，这就难了，那才是真正的考验。因为主不在乎他再来的前几天你做了什么，他在乎的是他离开的日子里你做了什么。你忠不忠心，你有没有运用恩赐让自己的灯发光，那才是主再来的时候所关心的。有人以为等主再来的时候才要行义，错了，现在就要走在义路上，无论他几时再来，要过天国的生活，因为那是你当过的生活。耶稣说，你们听过摩西的律法，但是我的律法不太一样。摩西律法说不可杀人，耶稣律法说咒人死就算杀人，骂人是笨蛋也算杀人，很严格，对不对？摩西律法说不可以跟妻子以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但是耶稣律法说连眼睛看到起了淫念也不行，也不能为了再娶而离婚，很难吧？其中最难的一点是，耶稣命令我们 不要忧虑。所以我们从来不会看到基督徒忧虑。为什么每次我这么说的时候，大家都会笑呢？耶稣可没有把它当成笑话。我们会笑是因为这听起来很讽刺，并不是因为你笑我就瞧不起你，我自己也在笑。耶稣说，忧虑就等于是侮辱上帝，因为那样好比在说，上帝关心动植物，却不关心他的子女。他看顾野地花草，喂养空中飞鸟，但是我只是他的孩子，我非忧虑不可。请看登山宝训，我在曼岛达拉斯散步的时候遇到一个弟兄，他说他听我说过，人不可能既是基督徒又是共济会员。我说没错，我确实说过这话。他说我给你两分钟的时间，如果你能在两分钟内证明，我就服了你。我说好，所以我把手表拿下来开始计时。耶稣教导我们如何过天国的生活，他说不可以咒别人死，但是加入共济会首先就要以血立约，对泄密的人杀无赦。他打算辩解说他并没有把誓约当真。我知道他会那么说，因为入会的人都这么说。我告诉他，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心里怎么想就要老实说。好了，两分钟到了，感谢神，那些话他听进去了，所以登山宝训的内容的确非常实用。谈到借钱给别人的心态，不要报复等等，虽然很难做到，却是天国的生活。所以要带领门徒，可以带他们读马太福音，教导他们天国的事，因为他们是天国子民，教导如何活在天国里，如何传扬天国，如何在天国里成长，如何做好准备，如何活在天国的社会，也就是教会中。最重要的是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此时此刻就开始过天国的生活。在马太福音中有一些特别的主题，大家先来看看我这里写了些什么呢？一个在马太福音中提到了44次的重点，我们不只是天国的子民，也是天父的儿子。万王之王也是我们的父。马太福音提到父的次数比其他福音来得多，马可、路加提的不多，但是马太经常提起，总共有44次。我数过了，马可提到4次，路加稍微多一点，有17次，马太则有44次。重要的是，我们的身份不只是天国的子民，请记住，我们可以称上帝为阿巴父。我们既是子民，也是儿子，否则我们就会落入律法主义中。这点等谈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会进一步探讨。律法主义是基督徒生命中的一大敌人，一旦落入律法，只记得这个子民的身份，就会错失非常重要的事。现在我们继续来谈马太福音中的最后一点。马太福音里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这三个主题是天国门徒训练的基础，如何成为基督的门徒，跟随耶稣以后要如何与他同行。第一个主题一再一再不断的出现，就是信心。天国的子民，天父的儿子，要靠信心来过生活，持续不断的信心。我现在先不谈信心，谈约翰福音的时候再多讲一点。耶稣在马太福音中一再的问人，你相信吗？相信我所说的吗？相信我做得到这件事吗？你信吗？你信吗？门徒跟随耶稣所要具备的第一要素，就是坚定相信耶稣。马太福音的第二个主题，在马可、路加、约翰福音里都找不到的，就是义这个主题。义需要行为与信心的配合， 首先是相信，然后必须要有行为。在马太福音中最短的比喻，我从来没有听人传讲过。某人有两个儿子，他叫儿子们去葡萄园工作。一个儿子嘴里说好，却没有去；另一个嘴里拒绝，他却去了。究竟哪个儿子听父亲的话呢？这个比喻其实是最简短，也是最简单的，但是大家不爱听。这个比喻讲的是行动，讲得很好。父亲在乎的不是你说什么，而是做什么。一个人的告白也可能是谎言。我在教会里说谎，说的比在外面多，通常是借着诗歌唱出来。仔细看一些副歌的歌词，其实我唱不出来，唱了等于是自欺欺人，因为唱的歌词我并没有做到。我们的天父在乎我实际的作为，既然我们是相信他的门徒，因此我们就当做合乎意的事。所以马太告诉我们为什么耶稣要受洗。如果谁有资格说自己不用受洗，那个人应该是耶稣。他没有罪，不需要神来洁净，他却来受洗。施洗约翰说，应该是你为我施洗，这让我知道施洗约翰从来没有受洗。可别告诉浸信会的教友哦。总之，施洗约翰对耶稣说，我当受你的洗。耶稣说，不，你要为我施洗。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是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无论你认为需不需要，该做的事就是要做。义就是做当做的事。耶稣跟一般人不同，他的受洗不代表悔改，而是代表做当做的事。天父要他去做，他就去做。他没有争论，也没有说，父啊，我不用受洗吧。他说，理当尽诸般的义。耶稣也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能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不可能进天国。这些人最遵守神的义，他们每个星期要禁食两次，谨守十一奉献，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努力吸引人入教，他们读经、祷告、奉献。耶稣说，要做的比他们还好，比他们还遵守神的义才行。义这个字在马太福音里常常提起，得救不是靠着好行为，但得救以后要有好行为，这就是马太的意思。所以未信者读马太福音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会误以为当基督徒就等于行善。当基督徒是要行善，但是要先成为基督徒，了解吗？所以不要让没有信的人看马太福音，否则他会努力成为善心人士，但那并不等于是基督徒。只有得救，罪得赦免以后才能够行义。马太福音关于门徒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讲的是审判。马太福音中谈到审判比另外三部福音书要多，这是写给那些已经信主的人看的。我刚刚完成了另外一本书，是星期五刚刚出版的，这本书已经造成不小的骚动，是一本关于地狱的书，我相信会让不少人感到震惊。我尽可能的忠于圣经，有许多人压根不信，你们一定知道这件事。书里的内容是耶稣所相信的，我不认为耶稣是骗子，但我在书中所提及的确实令人震惊。关于地狱的教导多半来自耶稣，不是来自保罗，也不是来自约翰，旧约里更没有提过地狱，全都是出自耶稣口中。每当有人问我慈爱的上帝怎么会送人进地狱，我说耶稣比谁都懂神的爱，但是他相信有地狱。我不认为耶稣是骗人的。我要告诉各位，除了我们对于地狱的认识全都是出自耶稣口中之外，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出自马太福音，不是出自给未信者的福音书， 而是出自给信徒的福音书。如果你仔细研读每个警告的前后文，你会发现这些警告都是写给重生得救的信徒，只有两项警告除外。这本书将带来极大的震撼。我读过不少探讨地狱的书，这些书都年代久远，因为近来写这类书籍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很少人注意这件事，大家都把地狱丢给别人。这是很糟糕的心态，别人去死，自己没事，天堂我去，你下地狱。大家都应该害怕下地狱。耶稣一再的警告我们，他两次警告法利赛人，却从来没有警告罪人，很奇怪吧？但其余的警告都是给抛下一切来跟随他的人，比如耶稣说过，相信大家对这几句话都不陌生，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话是对谁说的？罪人吗？不是。法利赛人吗？也不是。他是在对他的门徒说话，当时耶稣正要差派他们出去传讲天国的福音，就在马太福音第十章。那是对宣教士讲的话，他没有说去告诉罪人他们会下地狱，而是警告门徒自己别下了地狱，不必害怕任何人或任何事。只要敬畏大能的上帝，其他什么都不必怕。这一来自然引发了很多问题，但是就算整本新约之中只有马太福音提到地狱，基督徒也应当戒慎恐惧，以免落入神的垃圾场里。新嫩子谷就是人间地狱，那是在耶路撒冷近郊的山谷，所有废物都被丢到那里去烧尽了。所以马太福音是很严厉的一本福音，他教导门徒要认真，要坚定不移的相信，确实遵行耶稣的道路。所以这是一本需要好好教导、阅读还有学习的福音书。各位想要知道马太为什么要把所有的教导这五篇讲道放进马可福音的架构里面，他为什么不干脆把他们写成门训手册，开门见山的教导门徒，凡是信主的人就把门训手册发给他，然后叫他熟读就好了呢？我来告诉各位为什么。因为不能把耶稣的言论跟行为分开，而且也不能不提十字架，懂吗？也就是说，不能够只教导人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却不提耶稣为他而死。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能不谈福音，就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如果我们只知道自己要为耶稣做什么，我们会骄傲，成为法利赛人，落入律法主义，成为行善的基督徒。我们会忘记了要感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以马太很聪明，他把门训教导建立在福音的架构上。这位差派门徒的耶稣，就是那位医病使人复活、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就是结语，去看。但是问题是，有太多人只想看却不去。看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是有条件的，去使万民做耶稣门徒，他才会与你同在。如果有人告诉我他感觉不到神的同在，我会叫他去带人来信主，你马上会发现神与你同在，因为他的应许是只要去看哪，我就与你同在。阿们。